好，弟兄姐妹平安。啊，请大家将圣经翻到彼得前书的1章13到21节。彼得前书的1章13到21节，在中英文对照圣经的新约部分402页。如果大家熟悉彼得前书的话，你就会发现，在第一章里面，神借着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在凡是在基督里面的人，都是有活泼盼望的人，并且我们必要得那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将要显现的救恩。那么，我们既然得这样的盼望和这样救恩，所以我们基督徒当过怎样的生活呢？彼得在第一章用四个命令来教导我们。这四个命令是指你们要专心盼望基督再来的时候，神所向我们所显现的恩。第二是你们要圣洁。第三是你们要敬畏神。第四是你们要彼此切实相爱。当然，今天我们的经文会涉及这四个命令当中的其中两个。就是中间的两个，一个是你们要圣洁，第二是你们要敬畏神。我把这两点统一放在一个主题之下，就是关于圣洁啊，关于圣洁。虽然说今天我们的主题主要涉及14到21节，但是我们读经的时候会从第13节读到第21节。下面请大家怀着诚实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彼得前书》1章13到21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直到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啊，这是神无谬无误的话语。我们低头来一同祷告。神啊，我们祈求你。在这个时刻，愿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每个人都有悟性来明白你的话语。我们也祈求你打开你话语当中的亮光，光照我们，好让我们从你得着智慧的心。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愿你来加添力量，无论是讲的或听的，都让我们有你的同在。我们谢谢你，以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在几年前的时候，我在一个教会服侍啊，那个教会呢，大概有200多位的年轻人来参加团契，一同来敬拜神和参加小组啊。有些时候也会进行一些恋爱和婚姻的辅导。那么有一个弟兄和一个姐妹啊，他们正在寻求恋爱啊，正在寻求进入恋爱。啊，在辅导的时候提醒那个弟兄啊，那位弟兄啊，你们关系的发展不要太快啊，希望你们能够更多的认识彼此。但是那个弟兄呢啊，他很自信的跟我说啊，我非常相信我的眼光啊，我认人非常准啊。但是几周之后，当我们再一次辅导的时候啊，他既气愤。又带着悲伤啊，几乎哭着对我说 我实在是看错人了啊！我没想到，我这位看上去非常漂亮的女朋友，居然是一个同性恋啊！她和教会一个离婚的姐妹住在一起，所以这位弟兄当他表达这信息的时候啊，我非常的震惊啊！在这么多年的就是教会生活当中啊，我也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我听到这样信息的时候，一方面为这位弟兄感到感到悲伤另一方面呢，也为教会有这样的罪而伤心。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堕落的世界，但是罪常常也会影响教会，但是教会当追求的却是圣洁。教会当追求的应当是圣洁，所以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神呼召我们乃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所以我今天会传达一个主题：要在你一切的行为上圣洁，要在一切的行为上圣洁。我会从三个方面来传讲我们为什么要圣洁。第一个方面是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第二个方面要圣洁。因为我们的父要审判你。第三，要圣洁，因为基督买赎了你。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要圣洁，因为父是圣洁的。在今天经文的14到16节，这里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几节经文告诉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命令就是你们要圣洁，而且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圣洁。经文告诉我们，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这句话不单单是要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基督徒要顺服，不单单告诉我们这些，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顺命乃是基督徒的特征。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每个已经信基督的人，顺命乃是你生命的特征。而且没有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身上没有这个特征，没有顺命的特征。大家可以回想，当你信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一定下决心要尊耶稣基督为你的主，并且要顺服他。这是在你信福音的时候你的意志的决定啊。那么，既然我们作为顺命的儿女，你要顺服基督，那么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你就不要再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在你信主之前，你处在蒙昧无知的状态，所以你不知道真理，你不认识神，你可能会放纵一切的私欲，没有约束，任意而行。但是现在呢，在你信耶稣基督之后，你不再是蒙昧无知的，圣灵在你心中光照你，所以你有智慧，你知道方向，你知道真理，所以不要再效法从前了，你要改变。当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刚出离埃及，上帝就向他们宣告，他们当分别为圣，当圣洁。在出埃及记19章4到6节，神的话语这样说：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神拣选了一个民族，以色列民族，让这个民族来归向神，来侍奉神。同时，神要求他们要弃绝他们曾经在埃及所沾染的一切偶像崇拜和罪恶。你们不要再效法从前了，并且神警戒他们， 不要效法他们即将进入的在迦南美地那里，在迦南地那里所生活人的罪恶。正如圣洁这个词语告诉我们，这个圣洁这个词语它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就是要分别出来，归给神，侍奉神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在道德上要清洁，要远离罪恶啊。这个圣洁这个词语两方面的含义，分别出来，要清洁，远离罪恶。我们知道旧约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人物啊，参孙，他是一位士师。参孙的父母本来不能生育，神恩待了他们父母，让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当参孙还在他父母，在他母亲肚腹里面的时候，神就呼召他，让他成为一个拿西尔人。上帝对他的规定就是不要沾染污秽，清酒浓酒都不可喝。这是神对一个分别为圣出来侍奉他的人的要求，圣洁的要求。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参孙的生命怎么样呢？参孙不单沾染尸体，沾染污秽，而且他在男女关系上非常的混乱。因着他这样的男女关系的混乱，导致他最后的生命在悲惨当中死去。虽然说上帝使用了他，但是他的罪导致他的结局非常的悲惨。所以参孙他本来是一个神分别出来一个拿西尔人，一个分别出来的人，但是他在道德上却是败坏，犯奸淫的罪。所以这是一个在圣洁上可以说对我们一个提醒，圣洁不单要分别出来，而且要圣洁。今天不单是牧师、长老啊，服侍人员作为分别出来的人，要圣洁。同时，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例外，都是被神分别出来的。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神拣选我们就是从万民当中把你分别出来，所以神既然把我们分别出来，每个人都当圣洁。在今天经文当中的15节告诉我们，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是被神所招的。今天你坐在教会里面，你得到的救恩不是你个人成就的，不是你父母赐给你的，也不是你身边的人给你的，乃是神呼召你的。当我们思考这个招这个字，神的呼召的时候，神的呼召不单单意味着邀请你啊，你来教会，你进入救恩啊，不单单是邀请，神的呼召带着神的大能。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他以他的大能改变你，让你必然得到救恩，这是神呼召的意思。那么圣洁是神对你的呼召，神呼召你是要你进入圣洁。而且我们要思想的是，这位招你的神乃是圣洁的神，圣洁是神永不改变的属性。神的圣洁意味着神恨恶罪恶，神的圣洁属性意味着他必审判罪恶，神的圣洁属性意味着他必向罪恶发怒，神的圣洁也意味着他喜悦他的儿女们成为圣洁。所以这位招你的神既是圣洁，你也当圣洁。而且神的圣洁是你当追求和效法的榜样，你要效法的不是你过去的行为，也不是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放纵和私欲，你要效法的乃是神的完全和神的圣洁。而神的圣洁呢，正体现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有时候当你想到神的圣洁的时候，好像父神坐在高高的天上啊，你似乎觉得我不可能跟神那样子啊。但是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乃是和你我一样一个完全的人啊。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在他身上他是活出来怎样的圣洁的时候，你就知道 我们当效法这位与我们同是人的啊，完全的人的耶稣基督，他身上的圣洁。他在世上活着的时候，他完全活出了圣洁，他是世上的光，而且他的美德为你我赢得了称义。在第十五节说，你们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圣洁。一个人在几样事情上，在几个方面活出来圣洁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神的话语的要求乃是要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啊，你想不到一个方面是神不需要你圣洁的啊。所以这个神的命令涵盖我们生命当中各个方面，而且涵盖你的一生，你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圣洁。所以我们思考圣洁不单单是每个主日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提醒自己，哦，我今天要表现好一点啊，让弟兄姐妹看到我是个基督徒。不单单是在主日的时候你来到这里，你要尊重别人，彼此相爱。当你离开教会回到回家的路上，包括你回到家里面和自己的有家庭的和你的妻子儿女相处的时候，包括有工作的弟兄姐妹，在你的工作上，包括当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的心思、你的眼目，都需要你活出来圣洁。所以要审视你的生命，查看你生命当中在圣洁方面的漏洞，以便让神圣洁的样式能够在你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姐妹，神既然以他的大能来呼召我们啊，召我们让我们得救恩，并且神呼召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那么你就不要再放纵私欲，不要再陷入恶习和以前的所犯的罪恶这样的习惯，并且也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所行的正是我们信主之前所放纵的私欲。现在我们知道网络上啊，色情泛滥，我们知道陷入这些的人处在无知和愚昧当中。另外，这个世界的文化堕落，偶像崇拜，男女不分，婚前同居啊，婚外情，同性恋，衣着暴露，还有贪图享乐等等，这一切的私欲邪情都是这个世界所表现出来的，在神眼里都是罪恶。你要从这些世俗当中，从这个世界的邪情私欲里面分别出来，要跟世人不一样。你要活出来的乃是基督的圣洁，这是第一个方面，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圣洁，因为父要审判你。在第十七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但是当大家听到啊，我用这个词语"父要审判你"啊，你可能会觉得非常奇怪，因为当我们提到父神的时候，父的时候啊，传达出来是一种亲密的关系，一种家庭的关系。那么在这种亲密爱的关系当中啊，我们一定要提审判吗？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你既称那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你也知道神的话语提醒我们啊，你一方面称神为父，但同时这位神会带来审判啊，这个审判包括每个基督徒，也包括每个基督徒。但实际上呢，很多基督徒对于审判有错误的认识啊，至少有两种错误的认识。一些人认为基督徒没有审判，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我已经得救了，所以基督徒不会再到基督的审判台前。这是第一种错误的认识。第二种错误的认识是认为，当我们提到神要按人的行为审判人的时候，当提到行为，他就会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认为 是不是我在世上的行为的功德，要在我的救恩上有份？也就是，是不是在基督的为我成就的救恩上，再加上我个人的行为功德呢？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对审判的正确认识乃是，每个基督徒将来都要到基督的台前接受基督的审判。正如今天在这里啊，经文告诉我们一个词语叫神啊，那不偏待人的神，那不偏待人。这个不偏待人在这里的意思是，神不单要审判不信的人，而且要审判信他的人。在这一点上，神没有偏颇。但是，凡是在基督里面的人，虽然说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但是神不再定我们的罪啊。凡是真正信基督的人，神不再定罪于你，神不再定罪于你。那么，神为什么要审判你在世上的行为呢？啊，是因为每个基督徒的行为，神要审判你，将来因着每个人行为的不同，上帝要赐下不同的奖赏啊，上帝要赐下不同的奖赏。但是因着每个人行为的不一样，每个人的奖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注重自己的行为，因为你的行为乃是对基督赐给你的救恩的反应啊，乃是你信心的反应。所以我们基督徒要重视我们的行为啊，不是因为你的行为要在救恩上啊带来功德，乃是啊行为乃是你信心的反应，并且上帝审视你的行为，审判你的行为，将来要赐给每个人不同的赏赐。所以我们要对神的审判要有正确的认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啊，父要审判你。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还经常犯罪啊，你当提醒自己，每天是神都会派天使记录你的行为啊，你每天每刻的行为。当你认为我在暗处所行的没有人知道的时候，你当知道有一天你现在在暗处所行的，将来有一天要在明处显明出来。所以要谨慎你的行为，要活出圣洁。既然父要审判你，你当存敬畏的心。这是今天我们所讲的第二个命令，你当存敬畏的心。那么基督徒当对父存敬畏的心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基督徒的敬畏，对神的敬畏，不是那种灵魂要灭亡的那种恐惧战惊。基督徒的对神的敬畏乃是一种恭敬式的敬畏啊，尊敬式的敬畏。我们害怕得罪这位爱我们的父神。我举一个例子啊，我非常爱我家女儿啊，小爱啊，她现在2岁多啊，我非常开心看到她啊一点点的健康的长大。但是我发现在她生命当中，她从小就表现出来自我中心和不顺服父母。所以作为父母啊，我一方面非常的爱他，但另一方面我知道啊，他这样的表现，如果我不去管教他的话，那么当他长大的时候，就会越来越自我中心啊，越来越不听父母的话，甚至将来不敬畏神啊，这样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啊，我和我的妻子就要，当他非常不听话的时候，就要管教他。那么我会思考这个问题，一方面我非常爱他，另一方面我要管教他。那么我会思想，小爱在他成长过程当中，他对我啊这位父亲啊会有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或者他对我是有一种怎么看法呢？我难道希望他对他的父亲是一种恐惧战惊吗？啊，肯定不是这样的。但是啊，我希望他对父亲有一种恭敬式的敬畏，因为他对父母必须要有一种啊恭敬式的害怕。如果没有这种恭敬式的敬畏的话，你对他的教导他就不会顺服，就不会听啊。 但是当他如果有这种对父母的恭敬式的敬畏的话，父母的教导他就会顺服，他就会听。不单单在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上啊，需要这种儿女对父母的这种恭敬式的敬畏。同时，在我们信仰上，我们对我们的天父，我们也需要这种恭敬式的敬畏。当波提法的妻子啊诱惑约瑟的时候，啊，我们知道约瑟他的反应是：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我的神呢？约瑟对神有正确的认识，对神的圣洁有正确的认识。约瑟的心里面存着对神啊恭敬式的敬畏，所以他快跑逃离这样的罪恶。我们知道摩西他带领神的百姓啊出离埃及，这位领神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他非常了解以色列人的生命如何的，所以他在诗篇第90篇，摩西感叹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当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弟兄姐妹，从诗篇90篇这几处经文，我们要思想。罪孽招致神的愤怒。当神在怒气当中，使以色列人一代人在旷野灭亡的时候，当神在怒气当中将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的时候，当公元70年，在神的怒气当中以色列被毁的时候，大家是否？从这当中能够了解神怒气的权势呢？你是否知道神没有受到他当受的敬畏，而导致他的愤怒呢？神的愤怒是公义的愤怒，神的愤怒是祭邪的愤怒，神的愤怒乃是他的圣洁受到侵犯的愤怒。所以，我们当将神。当得的敬畏归给他，我们当存敬畏之心来面对父神。当你存着这样恭敬的敬畏面对神的时候，你就活出来圣洁，度你在世寄居的日子。当大家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对"寄居"这个词语会印象非常深刻如果你在这片土地上，你没有身份。你会非常明显的知道我在这里是寄居的。当然，即使你在这片土地上，你有身份，你依然会时常想起来生你的家乡。当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知道这里不是我的家乡。有天我要回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乃是我的家乡。同样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有天呢，我们要归回我们在天上的家。在解释这处经文的时候，克罗尼他用了两个我觉得非常有创意的两个词语来描述我们在地上的身份。第一个词语叫做我们是外星人，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的家乃是我们的家乃是在外边我们的家乃是在天上。第二个词语是我们是新地球人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我们将要在新天新地生活。那么这两个身份对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在现在所生活的世上，我们乃是寄居的所以我们要活出来与我们身份相称的生命状态，乃是我们要圣洁。所以要活出圣洁，度你在世寄居的日子，这是第二点，要圣洁，因为父要审判你。 啊，这次我们传讲了两点啊。第一点就是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第二点是要圣洁，因为父要审判你。现在我们进入第三点，要圣洁，因为基督买赎了你。在经文当中的18到21节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这几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救赎你，脱离你以前所生活的罪恶，他付上了极大的代价。当我们读到"得赎"这个词语的时候，在作者彼得所生活的希腊罗马的文化里面，它是指当时的奴隶得到自由，得到解放。当时的一个奴隶啊，他要自己想得到解放的话，他需要把钱啊，把钱支付给当时的啊信仰啊异教的这些神庙里面，那么这个神庙再把钱支付给这个奴隶的主人，以此意味着啊，这个神庙的神救赎了这个奴隶，所以这个奴隶在他以前的前主人的眼里面，他得到了自由，但是这个奴隶却成为了他神明的奴隶，那么他付出的钱就称为赎价，这位奴隶呢就被称为被神明所买赎，啊，但这样的文化。啊，但我们知道啊，虽然说当时是这样文化，但是在体现在经文上，我们也知道啊，不管是通过彼得或保罗告诉我们啊，对我们这些啊身为罪恶的奴隶，神也买赎了我们啊，我们不再成为罪恶的奴隶，而是成为神的奴仆。当然，买赎这个词语的意思，除了当时的文化。啊，其实它也根源于旧约圣经，在旧约里面，救赎是指神的百姓脱离在异国的寄居或者是被掳的，这样的脱离被掳而重获自由。在以赛亚书52章的第三节，经文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这一经文指向神的百姓将来要脱离巴比伦的，在巴比伦的被掳的状态，那么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啊，巴比伦王并没有支付啊一分的金银，那么当神救赎他们回去的时候啊，神也不用支付一分的金银，神救赎他们不是通过金银的啊，不是通过金银买赎的。另外，在旧约的34篇啊，这篇诗篇也给我们传达了。神要救赎他的百姓，脱离奴役的状态啊，寄居的状态，并且救他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的这样的处境。所以，无论是出离埃及的为奴之家，或者是出离巴比伦被掳啊这样的生活，还是奴隶得以自由，得赎这个词语都暗示了神救赎我们脱离啊一个奴役的生活转变为一个新的自由的生命的状态，正如18节所说的，你们得赎，脱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基督救赎了我们脱离在罪恶当中那虚无的处境。另外，在18到19节啊，这里还说，你们得赎啊，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啊，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正如刚才我所读的《以赛亚书》52章第3节啊，你们必无银被赎啊。正如以色列人他们被神救赎，不是通过金银。今天我们被耶稣基督救赎，也不是你支付了金银，也不是神支付了金银，乃是耶稣基督付上了宝血的代价。耶稣基督为了买赎你，献上了自己的生命。 一个全然公义、没有任何罪恶的人，神的儿子为你而死。如同亚伯拉罕他献以撒的时候，因着一只羔羊的出现，以撒得蒙救赎。如同以色列人在逾越节宰杀羔羊，将血涂在门楣上，是以色列的长子得到救赎。在新约的时代，施洗约翰呼喊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这些提到羔羊、羔羊的血，它都指向耶稣基督流出他的宝血，救赎他的百姓。那么这一位无瑕疵的羔羊献上自己的宝血，换来的乃是你的得救。这位神的圣子，他的宝血是何等的宝贵，基督为你付上了何等宝贵的代价。所以因着基督他献上他的生命，付出宝血的代价，救赎了你，你当在神的面前当持守圣洁。而且这位买赎你的基督，在创世以前就被神所知道和预备，虽然是在这末世被显现。所以不管是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备了基督或是在这末世显现，都是为了你的益处，都是为了你的益处。并且神是他从死中复活进入荣耀里，也是为了使你在神里面有信心和盼望。这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神在创世以前就为你预备了耶稣基督。基督为了你付出了他的宝血基督的圣洁和公义换来了你的称义，基督的救赎成就了你的自由，是你从罪恶当中被救拔出来，从邪情私欲里被救拔出来，从这个世界的放纵当中被救拔出来。那么为什么今天基督徒还要活在罪恶当中呢？所以要圣洁，这是第三点，要圣洁，因为基督买赎了你。我们小结一下，今天我们讲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要过圣洁的生活，是基于神在基督里面已经赐给我们的救恩，基于神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当以圣洁的生活来回应神。你当圣洁，因为呼召你的神是圣洁的，神的圣洁是你效法的榜样和模式。你当圣洁，因为父要审判你，所以你当对父存着恭敬式的敬畏，度你在世寄居的日子。你当圣洁，因为基督买赎了你，救你脱离了虚无的生活。不要忘记今天我们的经文，彼得引用旧约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要在一切的行为上圣洁，这样当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在新耶路撒冷，在神那荣耀的光中，在他的圣洁当中，有一天你才可以与神同行。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圣洁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宝贵的话语提醒我们，当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求你将圣洁的这样的不单是观念，这样的心智，这样的生命都能够赐下，愿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造作出来圣洁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的救恩，也因着你的圣洁的属性，因着你呼召我们，要让我们成为圣洁，让我们能够活出来圣洁这样的生命。我们也感谢你，因着将来你要审判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所以我们当在每天来谨守我们的生命。我们也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出的宝贵的代价，乃是流出了他宝贵的宝血。我们谢谢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今天让我们能够珍惜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让我们以圣洁的生命来回应神。我们谢谢你。我们以上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